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正历2146年4月20日，公元2019年6月22日星期六。今天请收听台湾人谈西藏，扎摩与菩提迦耶法会见闻，我与乞丐小偷周旋实录。西藏，扎摩与菩提迦耶法会见闻，我与乞丐小偷周旋实录。去年底，为了参加达赖喇嘛尊者的法会，我从宁静达兰萨拉的波坦克德火车站出发，中途顺道见识了印度火车误点的城市，搭了将近36个小时的长途火车，最后正在中午抵达菩提迦耶的迦耶火车站。因为正值法会期间，所以一下火车就能看见许多西藏青年组织的职工，他们身穿颜色鲜艳的黄色背心，为前往法会的人们热心地指引火车站的出口，同时他们也会帮助老人家提行囊，并且安排前往法会现场的计程车或是嘟嘟车。尘土飞扬大概是我对菩提迦耶的第一印象。围绕着摩诃菩提寺周边的土地几乎是泥土地，法会的人潮以及车辆穿越其中所扬起的尘土，让停留在这里的僧俗信众都不得不戴起了口罩，每个人都戴起款式相同的口罩，而口罩似乎成为了这个地方热门的商品之一。在法会举办期间，会场周边因以而生的有各种藏饮小饭店，除此之外还可以吃到正宗的不丹料理，同时也有不少摊贩摆放各式佛珠、藏式风格饰品、颂钵或是关于西藏和达赖喇嘛尊者的书籍，可谓是应有尽有。光是在每个摊位流连忘返，就能够打发我一下午的时间，甚至还有专门针对前来参加法会僧侣客群的衣物，例如以绛红色或明黄色为主的汗衫、羽绒外套、外套毛衣、袜子等任取挑选。让我更为惊奇的是，会场外的广播同步播放着尊者说法的内容，让在法会外摆摊工作的人们可以不必错过任何听法的机会，十分便利。同时各大寺院的帐篷有不少前来捐款的人们，也有这次法会的募捐服务，其项目包括法会期间供茶、法会印仪费、可以随喜金额及捐款项目。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藏医院、台湾义诊团也在周边架设医疗站，为当地居民以及参加法会的信众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这里随处可见藏文或英文的告示牌，或是中文的，或许是因应许多华人信众的市场，有的小店和菜单或是旅馆的名称都另写上了简体中文，丝毫感觉不到这里是印度，除了当你看到印度乞丐的时候。在法会期间随处可见向人伸手乞讨的乞丐，同行的藏人朋友宁次再三告诫我，绝对不能跟他们有视线接触，否则他们会缠着你不放。此外他强调，你给他们钱只会让他们觉得伸手乞讨就能够赚钱，那么谁还想工作，这也是害了他们。此外我观察到靠近摩诃菩提寺一带的乞丐，如果你放1元 或两元的卢比在他们眼前的碗里，他们则会毫不留意的直接把硬币往旁边的地上丢去，仿佛在抗议你给的金额太少。后来走在路上的时候，我跟宁慈看见一个藏人老奶奶拿钱给坐在地上衣衫烂露的乞丐，嘴巴唠唠叨叨的跟他说话，两人用印度语一来一往的交谈，随后老奶奶又骂咧咧的对他生气，但又从丈夫里掏出钱给了乞丐。我疑惑地问宁慈，老奶奶跟乞丐之间究竟说了什么？宁慈笑了，他说起先老奶奶给了乞丐钱，并告诉他好手好脚的不该乞讨，应该去工作，但是乞丐却又叫老奶奶再给他钱，于是老奶奶好气又好笑地骂他，但还是伸手掏钱给他。他松了松肩表示没办法，即使我们知道给乞丐钱不好，但有时候还是想要帮助他们脱离这种状态，毕竟众生都是向往离苦得乐的。因此告诉我，到了菩提伽耶一定要去摩诃菩提寺绕佛塔，因此我们选在下午的时候过去。在寺院外，不少印度小贩都笑着鲜花给进去寺院的游客供奉在佛前，甚至有人拿着一叠小额钞票到处推销。林慈说，小额钞票是为了让人铺饰或供奉而用，他们通常会准备一叠面额为10元卢币的钞票贩卖给游客，赚取约10%到20%不等的手续费，让我不禁感叹起印度人的生意头脑。在进去摩诃菩提寺前，需要经过层层的安检，安检们将男女分成两个通道个别检查，每个人排队安检，而相机跟手机都在禁止携入物品的清单中。坐立在摩诃菩提寺正中央金字形的佛塔被称为达觉塔，而围绕着达觉塔的走道有上中下三层，走道上满是手持佛珠念经的人们绕着行走，不时会看见站立在一旁大声念诵经文手持着白话言的小沙弥。宁子悄悄跟我说，他们大抵是从尼泊尔来的。最靠近佛塔的下层走道可以通往供奉释迦牟尼佛的大殿以及佛陀成佛的菩提树，有不少人会在菩提树下打坐木想，也有远道而来的佛教徒坐在树下读诵经文，而这一区域是需要脱下鞋子放在外面赤脚走进去。生活在印度多年的宁慈告诉我，鞋子放在外面会被偷走，所以他会将鞋子两只分散放在不同地方，这也大大提升了小偷拿走鞋子的难度。因此我们两个分别把鞋子好好的放在不同的位置，放心的赤脚走进去。岂料人算不如天算，当我们走出来时，唯独我的鞋子不翼而飞。其实我的心情一开始是既气愤又难过的，一是那双鞋子是全新的，二是我已经做了防范小偷的准备，如果还是被小偷识破了，我的心中有些不甘心。宁子看着我的脸一阵青一阵黑，他为了缓和气氛笑嘻嘻地说，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这里的穷人都没有鞋子穿，都是赤脚走路的，而你的鞋子那么好看，难怪会被偷走。我听到他这么说马上释怀了，并忍不住笑了出来。是啊，鞋子果然还是要给有需要的人穿。后来其他藏人朋友问我有没有被偷走东西，我才知道很多藏人在法会期间都有与小偷交锋的经验，他们被偷走的东西都比我的鞋子还要宝贵许多。比如长辈好不容易从西藏老家带来的物品，一位藏人朋友告诉我，即使我在印度生活了20多年，东西还是被偷。 这也难怪宁次当时的反应如此淡定。不过在那之后，每当我们需要脱鞋进去参观的地方时，我都会坦坦地提醒他，你的那双皮鞋那么好看，很可能会被偷走哦。他便会紧张兮兮地选定好放鞋子的位置。后来我们干脆将鞋子放进背包里。没办法，在印度你随时和小偷斗智，即使是在地人也不会例外。听众朋友，以上是张某的文章，与菩提迦耶法会见闻，我与乞丐小偷周旋思路。感谢你的收听，达西德勒。